大家好，今日是4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德克兰的储油设备只剩下12到22日的时间就会彻底地装满晒。这个是伊朗政权即将被原油淹死的倒数。与此同时，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国南方工业电价狂升50%，大批工厂停工。这两件事的背后是川普一箭双雕的双杀战略。一个石油大国被逼到要用火车来运油。华尔街日报最新传出一个荒谬的场景，伊朗将原油装上火车，沿着铁路一路运到义乌和西安。陆路不单止慢，一次能拉的数量亦都有限，成本翻了倍。中国的小炼油厂根本就受不住加租价的铁路油。那个都是因为海路被封锁的。独家航运数据显示，在4月初，伊朗每日能够出口210万桶原油，但是在美国封锁之后，瞬间雪崩到每日得56万桶，整整80%的出口量直接蒸发晒。油抽咗出嚟，却卖唔出，要摆喺哪里？德克兰而家急到好似热窝上边蚂蚁咁。国务卿卢比奥27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嘅时候，仲讲到一个问题。伊朗而家仲有旱灾，粮食都唔够食，通胀越嚟越严重，出唔到粮啦。伊朗人要食饭，持续落去就会内爆。国务卿卢比奥同时划出底线，霍尔木兹海峡唔可以被伊朗变成收费站，核问题唔可以拖。但川普集结3艘航母群，可唔单止系为咗对付一个快饿死嘅德克兰，真正致命嘅连锁反应正展开，中共嘅命脉正被一条一条咁切断。根据英国航运权威媒体《卢氏日报》机密披露，伊朗扶持的真主党而家喺度玩火，竟然密谋在曼德海峡强收过路费。这个是直接将红海彻底的海盗化了，那个回力镖砸穿了中共的经济防线。中国近20%的出口是依赖曼德海峡的，如果被迫绕行好望角，运输成本狂升3倍。陆媒最近透露，中东外贸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义乌商家的订单和去年同期相比直接腰斩了。甚至有些商家因为货发不出去，订单归了零，只好停产。就算是勉强发货的，运输成本升了3倍，中国的贸易商就那个相应感，就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前内蒙古官员杜文爆料，受能源断供的影响，中国在南方电价暴涨30%到50%，大量的企业被成本压垮。杜文直言，中国经济不是将要崩溃，而是已经崩溃，全靠文宣在这里夹硬撑住。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在战情室节目中分析说，普京在乌克兰是泥菩萨过江，绝对是不敢帮伊朗的。解决德克兰的唯一锁匙是他北京。川普的战略很清晰，就是透过极限施压逼中共自己动手，收紧套在伊朗条颈上的绳。极限施压的手段包括对中共关税制裁等等。那可以想象，面对美国这波窒息的攻势，习近平处境有几咁难堪。加州大学圣何西分校的教授谢尔克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资讯，北京很焦急，华府却不在乎。谢尔克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做过东亚事务副助卿，他最新透露，目前川普几乎是没有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共外交部那边非常之沮丧，因为障碍明显是没有美方。这个是川普的精算，他手上的筹码每日都在增加，他根本不需要急住坐低的谈判。看那个习近平那边，内外压力每一日都在增加。杜文注意到一个细节，习近平已经有超过4个月的时间没离开北京了，不是不想，是不敢出去。因为一旦离开中央警卫局的防护圈，安保就要交给地方的武警和军区。而在目前的极限压力的状态之下，中共的将军们正是磨刀霍霍。海外都在回顾过去习近平出访的花边新闻，来展望5月份的川集会。2023年习近平在三藩市在郊外一处庄园吃完午餐之后，随户即刻收走的餐盘喷洒不明液体，确保 DNA 绝对不会外泄。2017年川普访问北京，川普的随户和习近平的保镖居然爆发过肢体冲突。中方的安保捉住白宫官员的手臂，结果被美国的特勤按住打在地下。川普手握3大航母的打击群，将伊朗逼到要用火车驶运原油。习近平4个月不敢出北京，连自己的将军都不信任。 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嚟紧喺村集会上面边个嘅牌更好啊？欢迎你喺留言区入边讲讲你嘅判断。
下边系一个健康嘅信息。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案。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7.9，第一次食完3个月后就降到7.1，跟住再食3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美国近年嚟陆续传出多名涉及军事、核能、航太等敏感领域嘅研究人员过身或者失踪。根据外媒统计，目前已经有11宗相关案件。前联邦调查局 FBI 助理局长史威克喺26号接受新闻访问时指出，呢啲美国科学家嘅研究内容都系俄罗斯、中共国等敌对势力最想拎走嘅目标，亦都可能包括伊朗或者巴基斯坦。同时，史威克亦都对从事最高机密领域工作嘅科学家发出警告。佢话：中共国、俄罗斯、伊朗、北韩每日都喺度尽力搜集情报，特别系中共国同俄罗斯特别嘅偷听技术。因为佢哋唔喺自主研发。史威克指出，最近一单受到关注嘅案件就系68岁嘅空军退役少将麦卡斯兰。麦卡斯兰曾经担任空军研究实验室司令，空军研究实验室主要负责发展美国空军最顶尖嘅武器、高功率微波、高超音速技术、太空监视与卫星防御技术、隐形技术以及人工智慧作战。亦即系话，麦卡斯兰脑中掌握嘅资讯，对任何敌对国家嚟讲，价值都远远超过几十亿美元嘅军售案。根据报道，麦卡斯兰由新墨西哥州屋企离开之后就下落不明。虽然佢随身带走咗手枪，却把手机、锁匙同埋眼镜等生活必需品留喺屋企。智慧克认为，麦卡斯兰睇落好似俾人绑架带走咗。佢带走手枪，都暗示佢哋喺失踪之前，可能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准备自卫，而麦卡斯兰失踪嘅地点就喺新墨西哥州嘅罗萨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附近，呢度系美国核武研究嘅重要基地。史威克话：10几个科学家失踪呢件事本身就已经好可疑。佢表示，毫无疑问，呢啲科学家嘅研究项目都系俄罗斯、中国等势力嘅情报单位嘅首要目标，因为呢啲科学家接触嘅都系军事、核能、航太等最高机密领域。同时，史威克亦都特别提到，去年嘅阿布奎基失踪嘅48岁核子计划承包商贾西亚，仲有曾经喺洛萨拉摩斯任职嘅科学家查韦斯同卡西亚斯。佢话呢3宗案件都有相同嘅模式，失踪嗰阵佢哋都留低咗银包、身份证件同手机，但系就随身带住手枪。如果只系一般嘅离家出走，通常会带钱，但系喺追捕佢哋嘅时候，佢哋可能会意识到有人喺度追捕佢哋。对此，川普总统16号喺白宫做出正面回应，并且将此提升到咗国家安全层级。佢表示呢个系一啲非常严肃嘅事情。川普话目前正系进行深入调查，佢希望呢个只系巧合，但好快就会知道答案。观众朋友，你认为呢啲案件系意外，定系中共国同俄罗斯嘅绑架，定还系其他情况？欢迎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中南海而家最想睇到嘅剧本正喺台北上演。上个礼拜呢，我哋预告喺立法院定咗呢个星期一挑灯夜战，讨论国防预算条例。有观众留言表示唔睇好韩国瑜，认为蓝白阵营会继续拖延。今日呢，我哋就要帮呢几位观众赞好啦。你呢睇得真系准啊！就喺寻日，国防预算第3次协商失败，延期到5月6号再审。与此同时， 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中共的驱逐舰护卫舰编队已经开始进入台湾澎湖的西南海域了，一边是共军的战舰压境，一边是国防预算卡关。为什么说这场拖延战最高兴的是北京？我们只讲两个核心的事实。目前呢，预算有三大版本，分别是行政院的 1.25 兆、国民党的3800亿和民众党的4000亿。差别在哪里？第一是买了的，行政院要买三样东西，攻击武器、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扶植本土的军工，等台湾自己学会做武器。蓝白呢，只想买武器，斩了防空系统和本土的军工，等于是只买矛不买盾。那个第二是怎样买，这个也都是最关键的漏洞了。行政院的 1.25 兆是第一次签八年所写承诺，蓝白呢要一年一签约，每年重审，听落好像比较谨慎，但问题是军购可不是买现货，美国的军火商接到订单之后才会开模制造。如果你说我今年先买半套，出年看立法院面色再定买不买下半套，美国根本是没办法签正式的发价书的，结果呢就是台湾永远排不入美国的交货队伍入面。这个逼到美国的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罕见地出面表态，强调台湾通过全面性特别预算非常之重要，这个是确保台湾获得完整防御能力的关键。有分析就认为，蓝白拖延预算案是在等五月份的川集会，看看台湾会不会成为谈判台上的筹码。如果是这样的盘算，就是因果倒置了，误判川普性格更加是正中中共的下怀。我们的频道一直在强调川普的底线，你必须有决心保护自己，美国才会出手帮你。如果台湾自己先放下武器，等于是送给中共一个机会，等习近平能够在台湾的同川普要价了。那个今日澎湖外海的共军军舰不是这么演习的，就是他验收这场立法院瘫痪的成果的。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待这一场国防预算的攻防战？这个会影响到今年的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吗？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即将到来的川集会又会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直接的关注这个头条消息啊，今天是很多事情发生。川普总统28号的上午突然发了一则贴文，说伊朗刚刚通知我们，他们现在处于崩溃状态，他们希望我们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便他们能够清理领导层的局势。然后川普说，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到。这个是目前一个又一个突破了，他们现在要清理自己的这个领导层的局势，已经告诉他给川普总统听。而川普总统昨日的时候呢，周一我们看到他是跟国安团队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亦都讨论了伊朗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提案。会议之后呢，官员就提到的说，川普总统没有直接拒绝这项提议，但是不满意。那个川普总统暗示下，伊朗是缺乏诚意，亦都不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等等。亦即是说，美国这边要求他停止浓缩核材料有活动。还有就是承诺永远不制造核武器，所以呢，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官方的消息，现在川普和他的团队呢对伊朗提出的方案是不满意的，并且将会继续和伊朗进行谈判。鉴于昨日有朋友他来到看到节目，川普这边是收到了伊朗周末提出的方案，就是伊朗正式要求美国先结束战争，他们表示愿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才会去谈判包括核武之类的。至于一些其他美国关心的问题呢，就是伊朗方面要放到后面去谈先结束战争。所以今天早上最新呢，我们看到根据知情人士向 CNN 方面的透露显示呢，川普总统已经表示呢，他不会接受伊朗在周末提交的刚刚提到了这个版本的结束战争的提案了，而且呢将和伊朗在这个核计划相关的棘手问题留到最后阶段解决，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已经出了一个回应的结果，结果呢这名知情人士向 CNN 表示的时候还讲到，他说川普总统呢已经表示的就是不接受早前在这个版本提议之后调解人巴基斯坦方面现在是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收到伊朗的一份新的修订版的提议。川普通否定一版点算，快点加紧制作下一版新的提议，可能几日内就会再提交上来。都看到知情人士表示说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在对俄罗斯进行的访问之后现在已经返回到德克兰了，预计呢他将会同伊朗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但是因为同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存在困难，因为他现在处境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嘛，活不活住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过程的进展呢会比较缓慢。 另外，知情人士仲透露话咧，呢个进程而家仍然喺推进当中，包括同美国嘅谈判，但系充满变数，好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是否会提出一份美国更能接受嘅修订版嘅提议。慢慢提啦吓，今日朝早咧，川普接到呢个伊朗嘅电话，话啊，我哋要崩溃啦，睇下佢仲能提几版出嚟嘅嘢。另外，今日咧亦都系由美国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川普认为谈判唔值得了嘅时候，佢就会恢复对伊朗嘅打击。咁个有分析认为话咧，喺伊朗坚持先解封后谈，同埋以及美国嘅坚持核心问题优先嘅呢个双重嘅对立嘅立场下，我哋知道美国就系坚持必须唔可以拥有核武器。就呢一个核心问题，估结果而家伊朗咧仲摆喺后面倾，所以佢话呢个谈判前景依然系充满住不确定性嘅。而油轮积压仲有封锁对峙嘅局面，喺短时间内咧恐怕系好难以得到化解嘅。睇到就系今日早啲时候，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表示，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布设嘅水雷并唔需要全部清除。诶，呢究竟系点解要啲乜嘢咁讲呢？佢提到只系需要开咗一条新嘅船只进出通道就可以啦。佢话我认为呢个好快就会实现。喺除此之外咧，赖特仲特别提到咧，美国正系计划宣布一项历史性嘅管道协议。佢话呢个会增加欧洲进口嘅美国石油同埋天然气数量，作为川普和平管道议程嘅一部分。另外，我哋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喺今日28号咧，仲对外喊话吓，仲公开喊话伊朗已经以此嚟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嘅绝对控制，并且要求过往船只必须缴纳相关嘅通行费等等。唔单止系咁，伊朗军方呢个发言人今日亦都跑出嚟讲话，佢话战争并冇结束，当前局势仍然定性为战争状态，而且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成目标清单以及作战装备嘅全面更新，系嘛？已经系蓄势待发啦，等唔切美国赶快打过嚟嘅感觉。而同时，我哋睇到伊朗嘅原油出口而家正系面临几乎绝望嘅困境。因为有卫星图像显示，有大批装载原油的这些伊朗油轮在伊朗查巴哈尔港附近海域聚集待命，就趴在那个海港上不能够动出不去，完全没办法突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线，所以没办法只能够在海上飘着。我们看到这个海域也都正是美国海军上个拦截并驱离两艘伊朗超大型油轮的地点。咁讲咧，我哋睇到《华尔街日报》嘅相关报道内容显示啦，因为美国严厉嘅封锁措施，亦都迫使伊朗储存咗前所未有等待出售嘅石油。而伊朗而家正正采取非常激烈嘅措施嚟提高石油储存能力，包括咧我哋喺上周咧已经特别提到嘅，要重启咗，包括重新启动并使用呢种废弃嘅垃圾油库嚟储存石油。咁仲有咧就系利用呢种简易货柜嚟进行攞嚟存油啦。唔系流到处都系，咁同埋咧就系试图透过铁路向中国运输原油，呢个琴晚冇倾到啦。咁另外啊，仲将两艘本来已经退役、船龄喺30年以上嘅老油轮咧，而家咧亦都从仓库攞出嚟启用，开始装油。唔单止系咁，伊朗能源部长我哋睇到今日都表示话，如果家庭将用电量削减10%嘅话，伊朗将会俾呢啲家庭30%嘅电费折扣。呢个系继上个星期六嘅时候，我哋睇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出面话，比如话你平时屋企要点10灯，而家就点2灯吓，俾你减少80%嘅用电。而家好啦，就系你只要系削减电量，我哋就俾你削减电费。大家可以想象呢个系一种咩样嘅局面吓？佢面临住一种咩样嘅呢种困境？因为我哋睇到咧，今日可能最大消息，大家亦都睇到嘅，就系阿联酋有冇超大动作吓？咁作为欧派克成员当中第三大产油国，阿联酋喺今日正式宣布，从5月1号开始将会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派克，仲有就系欧派克加咁样嘅两个机制。咁我哋睇到阿联酋佢嘅能源部长就表示话，佢嗰个我哋退出欧派克咧，将会令到佢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我哋面临住前所未有嘅局面，石油市场需要非常规措施。佢提到呢一点嘅时候话，我认为嚟啲世界将会需要更多嘅能源。呢个决定将会令到我哋能够同合作伙伴以及投资者们一起合作，确保我哋可以满足全球对于原油、石化产品、天然气以及其他产品嘅需求。 大家知道呢个真系一个超级重磅嘅消息，重要程度我哋一齐嚟分析。我今日攞咗好多相关嘅分析文章，特别有意思。我哋喺路透社先指出话呢个亚联油嘅退出咧，系有望推动亚联油石油产量嘅提升，国家财富嘅呢种收入增加，呢个系肯定嘅。同时咧，亦都可能会俾全球嘅油价带嚟下行嘅压力，就系油价会下跌。而对美国川普咧，总统嚟讲，那个就是一个胜利。点解？其实川普总统之前曾经多次批评过欧派克，他是故意抬高油价。所以另外我们看到有卡内基俄罗斯的欧亚中心分析师亦都表示，亚联油一直计划将石油产量要提高最多 30%， 但是在欧派克还有欧派克加这个组织的限制下，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宣布退出可能就是破坏性最小的时机。油价而家处于高位啦，而且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嘅关闭，所以市场亦都存在住真正嘅供应短缺。等到呢个海峡重新开放之后，各国将会补充消耗嘅储备，需求亦都将会上升。因此咧，油价亦都将保持高位。而且佢强调话咧，冇亚联油，欧派克将会变得弱小得多。第三大嘛，其实咧，仲有别嘅主要嘅呢啲产油国啊，佢喺伊朗啊、伊拉克啊。并冇维持任何可观嘅实际闲置嘅产能，而欧派克一直都系主要由亚联油同沙地咁承担嘅。咁分配任务嗰个咧，我哋报道相关报道都话沙地嘅分配啊，而呢个阿布扎比嘅商业银行嘅首席经济分析师马里克表示，佢话呢位亚联油嘅地缘政治局势正常化之后，获取全球市场份额打开咗大门。咁做咧？对消费者仲有更广泛的全球的经济来讲，应该是利好的消息。但是亦都有北欧的银行分析师叫格里希表示，他说亚联油是希望生产更多的这种石油。他说当这个伊朗冲突结束的时候，欧佩克将会无法好像过去那样控制油价了。而这一点恰恰是川普总统不喜欢的，就是由人家来控制油价。因为仲有一名分析师咧，佢分析得就比较具体啦。佢讲到咧，佢话亚联油啱啱退出咗呢个欧佩克，仲有啲延伸嘅组织欧佩克。呢个唔单止系一则关于石油嘅新闻，更加系对伊朗嘅一次直接经济冲击。欧佩克嘅机制，佢哋存在目的就系在于佢能够协调产量、限制供应，并且维持高油价。而伊朗咧，正正系呢个机制嘅受益者，因为即便系身处制裁之下。高油价依然是意味着伊朗政权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而现在我们看到亚联油这个主要产油国现在选择退出，这样做将会赋予亚联油更大的自主权，亦都令它能够在不受卡塔尔的配额限制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增产。市场上如果涌入更多来自于亚联油的石油的话，这个就将意味着油价面临着更大的下行压力。而欧佩克内部的这种协调能力呢，亦都会随之削弱。而伊朗通过人为制造供应紧缺局面，想要从中获利的空间亦都将会被大幅度压缩。而这个事态所以至关重要，大家知道是因为现在伊朗本来就已经处于巨大的承压状态当中了，包括它的石油出口。现在渠道受阻，储油设施已经接近饱和，财政收入越来越紧缩。所以现在伊朗政权正在竭力它想要榨取每一分可以得到的资金吧，然后迷系了的军队，包括安全部队、代理人的势力以及国家财政预算的运转。结果呢，如果现在大家可以想象油价一跌的话，将会对伊朗的生存模式构成一个直接的打击。不止这样啦，刚才提到这个是经济打击，啱不啱？同时亚联油亦都在传递出一层政治信号，就是亚联油正明确表态，他将不会再继续留他们这个，哪怕只是一些间接为伊朗政权提供财政输血，帮助他苟延残喘的机制入面。对伊朗来讲，这次事件所造成的这种损害，既是实质性的，亦都是象征性的。具体来讲都包括了什么呢？包括维持高油价的核心支撑力量会有所减弱，欧佩克内部的团结统一性被进一步削弱，波斯湾地区针对伊朗的联合阵线得到进一步巩固，以及伊朗政权的财政收入面临着更加大的压力。所以呢，本来伊朗现在生存是依靠着什么时间、石油、收入，还有他们地区影响力，对不对？所以亚联油今天的这一招就是等于攻击了全部这三点。而还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亚联油的做法会不会引发其他的国家效法。这个就是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后效应会是怎样的。另外呢，我看到还有一名中文推主，他发了一笔账，他算了一笔账发了出来，他说看完这笔账，我们大家就明白为什么阿联酋不忍了。阿联酋现在他的产能，大家知道他是超过可以正常产能可以每日超过400万桶的。但是呢，欧佩克比他们这个配额长期将他压缩了300万桶出头。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大约有 30% 的产能被强制压制下来，闲置在这里。本来呢，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摘了1500亿美元的矿产的。目标是到2027年达到日产能500万桶这个目标。结果油井起好了不给开，因为有配额嘛。OPEC 入面呢有配额不开的。所以大家想一想，换做是你的话，你忍不忍得住？所以阿联酋现在哇果断决定退出 OPEC 和他们相关组织啦。
日本首相高市在27号正式召开了专家会议，针对日本最高层级安全政策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展开全面审议。今次会议重点就是聚焦怎样应对中共、朝鲜、俄罗斯越来越紧密的军事互动，同时亦都提出了个战略构想，要将驻日美军基地设施地下化。根据共同社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方案，未来在日美有关驻日美军经费的谈判入面，日方愿意承担部分费用，加强美军设施的防护能力。以往驻日美军设施大多数都是好似营房和几乎地面建筑，而家为了防范高超音速武器和电子战的威胁，日本方面考虑将美军基地地下化，并且加强建筑结构和分散部署等等。有分析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军事需求，亦都是为了预先准备应对川普总统如果再入主白宫之后可能会提出保护费要求。日本透过主动承担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提前堵住美方可能指责盟友贡献不足的讲法，同时亦都能够可以令美军更加稳阵感留在第一岛链。高市早苗表示，我们如今正在度同以往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之中，冷战之后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过去。他还指出，在印太地区可以看到中共、朝鲜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中俄以及俄朝之间的合作亦都正在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坚决守护我国的和平和独立，我们必须主动由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今次专家会议是为了在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书做准备。安保三文书是日本政府在2022年底制定了最高层级国家安全政策，核心内容就是确立反击能力，即是所谓的敌基地攻击能力，并且计划在五年内将防卫预算提升到国内生产总值，即是 GDP 的 2%。 同时专家亦都会讨论应不应该修订非核三原则，特别是近年来中共和北韩不断扩充核武力量，各界都密切关注日本接下来会怎样处理核武相关的多项议题，好像会不会引进核动力潜艇等等。同时中共在台海周边又增加了军事压力。27号夜晚，台湾军方发现在台湾海峡澎湖群岛附近海域有两艘中共军舰异常活动。28号朝早，台湾国防部证实一共侦察到9艘中共军舰和22架军用飞机在台湾周边执行任务。这类频繁的军事活动已经被视为对区域安全的直接挑战，而这个情况都反映了2026年春天的一个现实，中共军方在台海的密集活动正是为日本修订安保政策提供了最强而有力的现实理由。
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树报警㗎喇。点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